Centurion，
这个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2周年上半年总会大会来自盐湖城圣殿广场会议中心的转播。讲者是选自教会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和总会职员。这场大会的音乐是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提供。这场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抄写或作其他用途。教会总会会长团第一支理亨利艾灵会长会主持这场大会。各位兄弟姊妹，欢迎大家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2周年上半年度总会大会的第四场。今次大会由多马孟宣会长主领，他指派我主持这场大会。我们要向世界各地所有透过电台、电视、互联网或者卫星转播参与这场大会的人表达问候和祝福。我们要向参加这场大会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和总会职员致意。这场大会的音乐是由大会堂唱诗班负责，指挥是迈克威伯格，管风琴司琴是柯雷柯丁森和理查艾略特。大会开始的时候，唱诗班献唱了来吧神的儿女们，现在他们会为我们献唱赞美全能的主。跟住开会祈祷是70元布能特尼尔逊长老。
Oh, my soul, praise.
Our Father in heaven，
我哋天上嘅父，
我哋
藉着祈祷嘅心嚟到你面前，喺个教友大里边，大家聚在一齐。我爱你哋天父，我哋亦都承认你喺手中所有嘅祝福。我哋感谢你嘅爱子耶稣基督同佢无限嘅赎罪。我哋对于复兴福音表达我哋嘅感谢，同埋所有活着嘅先知同埋使徒，佢俾我哋嘅带领。我哋感谢呢个美好嘅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佢哋嘅天才，祝福嗰啲所有今日会教导同埋今日会表演嘅人，愿佢哋有圣灵嘅带领。愿我哋所有嚟到呢度嚟学习嘅人，愿我哋有眼睛所眼见，有耳朵所听到，愿我哋会去按照我们所学习的去行动，在你教会里面服务，奉我们稣基督的名，阿们。
唱诗班现在会唱教我走在光明里，献唱之后，总会会长团第二支理迪特乌希铎会长会向我们讲道，跟着是十二使徒定额组罗素立尔逊长老的讲道，然后我们很高兴可以听到七十元会长团的罗立德罗斯本长老的讲道。
Thank you, Tabernacle Choir.
感謝你唱詩班。
What a choir that is, and what
呢個詩歌班真係對我哋每一個嚟講係一個非常大嘅啟發。各位兄弟姊妹，冇幾耐之前，我收到一封嚟自一位憂心母親嘅信，佢請我喺總會大會中講到某一個題目，使佢兩位孩子都可以受益。佢嘅兩位孩子之間有一啲心病，令到佢哋都唔再同對方講嘢。嗰位妈妈好伤心，佢喺信里面向我保证，喺总会大会上咁样嘅一个信息，必定可以令佢嘅孩子和解，一切都会变得好好。呢一位美好嘅姊妹诚恳同真心嘅请求，只系我喺最近几个月以嚟所得到嘅灵感里面嘅其中一个。我今日要就呢一个日益受到关注嘅题目讲几句。唔单止系讲俾一个担忧嘅母亲听，亦都系俾好多教会嘅成员，甚至系世界各地嘅人听。呢位慈爱嘅母亲嘅信心令我印象深刻。佢相信总会大会嘅讲道可以改善佢两个孩子嘅关系。我肯定佢嘅信心并非来自对讲道者嘅能力，而系对于神的话的功效。而神的说话对人心的影响力比任何事都还要有力。亲爱的姊妹，我祈求圣灵会感动你两位孩子的心。自从有人类开始，就可以见到紧张和破碎的关系。古时候的该隐就是第一个容许痛苦和怨恨去腐蚀自己心灵的人。他在他心中培养妒忌和仇恨，直至他做了一些无法想象的事，亲手去杀死自己的兄弟，并且在过程中成为了屈从于撒旦的谎言之父。自从那阵时开始，嫉妒和仇恨的感觉就成为了历史中很多最悲惨故事发生的原因。这种感觉令扫罗排斥大卫，亚各的儿子欺负他们的弟弟约瑟，拉曼和雷米尔和尼非作对，还有亚曼尼卡亚对抗摩罗乃。我可以想象到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曾经被纷争、怨恨和复仇这些充满破坏力的感觉用不同的方法影响和伤害。或者有时候这些这样的感觉甚至会是在我们自己的身上见到。当我们感到受伤害、愤怒或者是妒忌的时候，我们就会很容易去论断其他人。我们会透过认定其他人所做的事有不良的动机，来为自己怀有怨恨的感觉去辩解。当然，我们知道这做是错的。教义已经非常清楚，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依靠救主，没有任何人可以不使救主就得救。基督的赎罪是无限而永恒的。我们的罪的赦免是带有条件，我们必须要悔改，而且我们必须要愿意去宽恕其他人。耶稣教导我们彼此宽恕，因为凡不宽恕的在主神必被定罪，因为有更大的罪留在他身上，并且连恤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当然，这些说话应用在其他人身上的时候，完全是合情合理。当其他人去论断或者怀有怨恨的时候，我们很清楚，亦都很容易就可以看得出这些事情所带来的伤害。而我们亦当然不喜欢被人论断。但是当我们自己有偏见和不满的时候，我们很多时会辩称自己的愤怒是义怒，而我们的论断是确切和合适的。虽然我们不能够看穿其他人所想的东西，但是我们就会假设我们已经知道了其他人不好的意图， 甚至知道那个是一个坏人。当我们感到怨恨的时候，我们往往觉得自己是例外的，因为我们已经有所有的知识去认定某个人是不值得尊重的。使徒保罗给罗马人的书信里面讲到，有一些论断其他人的人是无可推诿的。他解释，在我们论断其他人的那一刻，我们就在定自己的罪，因为我们没有人是无罪的。拒绝去宽恕是一种严重的罪，救主亦都警告我们要宽恕。耶稣的门徒亦都曾经找机会彼此反对，心里不幸彼此宽恕，他们为了这邪恶而遭受痛苦，深受惩罚。救主曾经在这个题目上讲得非常清楚，我们没可能会误解他所讲的东西。主讲过，我主宽恕我要宽恕的人，但你们必须宽恕所有的人。我要进一步去解释，主要求我们去宽恕所有的人，这样的要求亦都包括宽恕我们自己。有时候在世界上所有的人里面，最难去宽恕的人，或者亦都是最需要得到宽恕的人，就是你在镜里面见到的那个人。论断他人这个题目其实可以用两个字来教导，当涉及到憎恨、闲话、忽视、嘲笑、怀有怨恨或者想去造成伤害的时候，请你跟住这个指示停止。就是这么简单，我们只需要停止去论断其他人，同埋用对神同佢儿女嘅爱去取代嗰一啲论断嘅思想同埋感觉。神系我哋嘅父亲，我哋系佢嘅儿女，我哋所有人都系兄弟姊妹。我不知道怎样才可以有技巧充满热情和说服力地去说明不要论断这一点，令你们可以铭记于心。我可以引用经文，我可以解释教义，我甚至可以引用我最近在一架车的车尾贴纸上面见到的一句说话。这架车的司机看起来是一个很粗野的人，但是那一张贴纸所教导的是一个非常之有启发性的信息，上面这样写，不要因为我所犯的罪同你不同而论断我。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所有人都不是完美的，我们在神前都一无是处。我们每一个人是否都曾经试过很温顺地接近神的施恩座，恳求获得恩典呢？我们是否都试过用尽我们灵魂的力量去祈求慈悲，祈求我们所犯的错和罪能够获得宽恕呢？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依靠神的慈悲，我们怎可以剥夺他人去获得和我们一样这么渴望想得到的恩典的机会呢？各位兄弟姊妹，我们是不是应该好像我们想得到宽恕这样去宽恕其他人呢？这个是不是很难做呢？是，当然是很难做。宽恕自己和其他人并不容易，事实上对我们之中很多人来讲，需要在态度上和思想上作出极大的转变，甚至是心的变化才能够做到。但是有好消息，这种内心巨大的变化正正是耶稣基督的福音被设立的目的。 点样可以做到呢样嘢呢？透过神嘅爱。当我哋嘅心充满住神嘅爱，咁样美好同埋纯洁嘅事就会发生喺我哋嘅身上。我哋遵守佢嘅诫命，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因为凡从神而生的就胜过世界。当我哋越乐意俾神嘅爱去主宰我哋嘅思想同埋情绪，我哋就越乐意俾天父嘅爱喺我哋嘅心里面去成长。我哋就会越容易去以基督纯正嘅爱去爱其他人。当我哋愿意打开我哋嘅心，去接受神嘅爱所散发出嚟嘅光，咁样由敌意同妒忌所产生嘅黑暗同埋寒冷都会逐渐散去。一如以往，基督系我哋完美嘅榜样。喺佢嘅生命同埋教导之中，佢已经将向我哋表明咗道路。佢宽恕嗰啲邪恶、低劣同埋嗰啲图谋伤害佢嘅人。耶稣讲过，去爱那些爱我们的人很容易，就算邪恶的人都可以做得到。但是耶稣基督教导我们更高的律法，他的教导历久不衰，仍然可以应用在我们今天这个世代。这个教导是给所有渴望去成为他门徒的人的，他们亦都是为你和我讲的，要爱你们的仇敌，祝福诅咒你们的人，善待恨你们的人，为轻蔑地利用你们并迫害你们的人祷告。当我们的心充满着神的爱，我们就会变成以恩慈相待，全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我们一样。基督纯正的爱可以帮助我们除去我们眼中的仇恨和愤怒，令我们可以以好像神看待我们的方法去看待其他人。是有缺点和不完美的凡人，但是有远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潜能和价值。因为神好爱我们，所以我们同样应该彼此相爱和宽恕。我亲爱的兄弟姊妹，用以下的问题来自我检讨。你有没有对某些人怀恨在心呢？你有没有讲闲话呢？即使你所讲的东西可能是真的呢？你有没有排挤、不接受或者因为其他人所做的一些事而去惩罚那些人呢？你有没有在心里面去妒忌其他人呢？你有没有想去伤害其他人呢？如果对于任何以上的问题你的答案是有的话，那你可能需要去实行我较早之前提过那个两个字的教导，停止。在一个充满着指责和敌意的世界里面，我们很容易就会攻击其他人。但是当我们在这样做之前，请我们记住我们的夫子和模范的话，你们中间虽是没有罪的，就先拿石头打他。兄弟姊妹，让我们放下我们的石头，让我们变得仁慈，让我们去宽恕，让我们向每个人温和地说话，让神的爱充满我们的心，让我们向众人行善。救主已经应许，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星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这句应许难道还不足以去鼓励我们经常集中我们的能力在善良的行为、宽恕和仁爱之上，而不是负面的行为上吗？让我们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都以德报怨，让我们都不再寻求报复或者容许愤怒去激倒我们，因为经常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主说，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 你不可为恶所成，反要以善胜恶。记住到最后，只有怜悯怜恤他人的人才会得到怜恤。我们身为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成员，让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让人认出我们是一群有彼此相爱的心的人。兄弟姊妹，我们的生命里面已经有足够令人伤心和哀痛的事，不需要再加入多些由于我们的固执、痛苦和怨恨而制造出来的伤痛。我们不是完美的，我们身边的人都不完美，他们会做一些令人困扰、失望和愤怒的事，在这个尘世的生命里面永远都会是这样。但是我们必须要除去我们的怒气。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其中一个目的，就是学习怎样去消除怒气，这个是神的方法。记住，天国里面所有的人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他们已经得到宽恕，他们亦都识宽恕人。将你的重担交给你的救主，不要再论断了，让基督的救赎去改变和医好你的心，要彼此相爱，彼此宽恕，怜悯人的人必蒙怜恤。我为此作见证，是奉那位最爱我们、为我们去牺牲自己生命的朋友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各位亲爱的兄弟姊妹，我们感谢你们的支持和忠信，我们要向你们每一位表示感激和爱。最近我和纳尔逊姊妹在一个小型的私人水族馆那里欣赏一些很漂亮的热带鱼，有各种颜色鲜艳、形状大小都不同的鱼，它们在水里面很快地游来游去。我问附近的工作人员，这些咁靓嘅鱼系边个喂嘅呢？佢话系我喂嘅。咁我问，咁佢哋有冇感谢过你呢？佢话冇，仲未。我谂起我所认识嘅一啲人，就系咁样漠视佢哋嘅创造者，同埋佢哋喺生活当中真正嘅生命之粮。佢哋每一日都过住一啲忽略神嘅生活。如果所有嘅人都能够对神嘅爱同埋赐予有更大嘅认识，并且向佢表达感恩嘅话，系几咁好呢？艾蒙教导，让我们感谢，因为他永远行正义之事。我们感激的程度可以衡量出我们对他的爱。神是我们灵体的父亲，他有荣耀完美的骨肉身体。我们在出世之前已经在天上和他一起，当神创造我们的骨肉身体的时候，他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创造我们的。试想想我们身体所需要的东西，的而且确是天上面所赐的，空气、食物和水这些必需品都是慈爱的天父所赐的。地球的创造亦都是用来支持我们短暂的尘世生活。我们一出世就具有成长、爱、结婚和组织家庭的能力。婚姻和家庭是神所制定的，家庭是今生和全永恒之中最重要的社会单位。按照神的伟大幸福计划，家庭可以在圣殿里面印证，并且准备好回去他神圣的住所那里，永远和他在一起。这个就是永生。永生实现了人类灵魂最深切的渴望，也即是与生俱来想要和所爱的人永远在一起的渴望。我们属于他神圣目的的一部分。他说， 我嘅事工同我嘅荣耀就系促成人嘅不死同永生。为咗实现呢一个目标，佢话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举动显示了神崇高而神圣的爱，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叫世人因他得救。耶稣基督的使命是神永恒计划的核心，他来到世上救赎神的儿女，由于主的赎罪、复活或者不死能够实现，由于赎罪，所有符合资格的人都能够获得永生。耶稣是这样解释：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感谢神赐给我们主的赎罪和他的复活，感谢他赐予复活节这项崇高的信息。我们的天父好爱他的儿女，他赐予每一个人骨肉身体和属灵的恩赐。我要讲下这两项的恩赐。当你唱我是神的孩子的时候，试想下他赐给你骨肉身体的这项恩赐，你身上面的很多奇妙的属性都证明了你具有神的本质。你身体的每一个器官都是来自神的奇妙的恩赐，每一只眼都有自动对焦的镜片，神经和肌肉控制着两只眼产生立体的影像，双眼连接去到大脑，大脑就会将看到的一切记录下来。你的心脏是一个不可思议的血泵，这个泵有四块很精巧的活塞控制住血液流动的方向。这几块活塞每一日开合的次数超过10万次，一年的话就超过3600万次。但是除非受到疾病的影响，否则这几块的活塞几乎可以无限期这样承受住这样的压力。试想下人体的防御系统，这个系统会感受到痛楚来保护身体免受伤害，这个系统会产生抗体防止病菌感染，而皮肤也都会提供保护，警告太热或者太冻所造成的伤害。身体也都会自行更新那些不再使用的细胞，并且调节身体所需要的各项重要的养分，身体会治愈伤口、瘀伤和骨折。人体所具有的再生功能也都是另一项来自神的恩赐。若一点我们需要记得，就是并非要具有完美的身体才能够达成今生的神圣目标。事实上，有一些非常美好的灵是住在一些较虚弱或者有缺陷的身体里面，但身体上面有障碍的人往往会因为遭遇这样的挑战而培养出极大的灵性力量。任何研究人体运作的人都一定已经见证到神在其威严和能力中所运作的方式。由于身体是受神圣的律法所监管，所以所得到的任何医治的祝福都是来自根据这些律法的服从所赐的。不过有些人错误地认为这些奇妙的特性是属于巧合，或者是源自于某一个空间发生的大爆炸所产生的。请问下你自己，如果一间印刷厂发生大爆炸的话，会不会无端端爆出一本新的字典呢？这个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就算真的有，那本字典也都绝对不会有自我修复的能力去修复破损的页面，甚至乎是自动更新，可以推出更新的版本。如果人体所具有的正常运作、防御、修护、调节和再生的能力无止境地延续下去，那今生 在世上的日子就会永远持续，而我们就会被困在地面上面。我们的创造主对我们很慈悲，他提供了老化和最后导致肉体死亡的过程。死亡和我们的出生一样，都是人生必经的。经文里面教导，救世人脱离这俗世的死亡是不合宜的，因为那样会破坏伟大的幸福计划。经由我们称为死亡的这个出口通道，令到我们可以有机会回到神的身边，对所有爱他和准备好迎接他的人来讲是一种快乐。总有一日，每一个灵和身体必重新结合成完美的状态，四肢和关节都要回复到原来的躯体，不再分离。感谢神赐予我们有肉体的恩赐。身体是极为重要的，我们的身体是为我们人永恒的灵体提供一个躯壳。我们的灵在前生就已经存在，并且在身体死亡之后都会继续活着。灵体会为我们的身体提供生命力和独特的个性，无论是今生定是来生，当灵体和身体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就会成为活着的灵魂，有无比的价值。由于人的灵体是这么重要，所以灵体的发展在永恒之中关系非常之重大。当我们透过祈祷和天父沟通的时候，灵体就会变得坚强。我们在未来接受审判的时候所依照的特质都是属灵的，好像爱、美德、正直、怜悯和为人服务。在你们身体里面的那个灵有能力和你们的身体一起培养和显示出这些的品格，而这样的过程对你们永恒的进步是非常重要的。要在灵性上面获得进步，必须要透过信心、悔改、洗礼、圣灵恩赐和持守到底等等的这些步骤，也都需要包括接受圣殿的恩道门和印证的教义。就好似身体需要日常的食物来维持生命，灵体也都需要滋养。灵体是用永恒的真理来滋养的。上年我们庆祝了圣经詹姆士王译本400周年的纪念，我们拥有摩尔门经已经将近200年，摩尔门经现在已经翻译成107种语言。由于这些宝贵的经文，我们知道神是我们永恒的父，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和救赎主。感谢神赐予我们这些属灵的恩赐。我们知道很多福音期的先知，好像亚当、挪亚、摩西和亚伯拉罕等等，都教导了关于天父和耶稣基督他们神圣的特质。在1820年，天父和耶稣基督向先知约瑟斯密显现，开启了我们现在的福音期，并且在1830年建立了教会，如今已经过了182年。我们现在已经立了约，要将福音带到给各国、各族、各邦、各民。只要我们这样做的话，施和受的都同样会蒙受祝福。我们有责任教导天父的儿女，去唤醒他们认识到神的存在。便雅敏王在很久之前曾经这样讲过，相信神，相信他是存在的，他创造了天上和地上的万物，相信他在天上和地上有完全的智慧，一切的能力，相信你们必须悔改弃绝罪，在神前谦益自己， 真心诚意地祈求他宽恕你们。现在，假如你们相信这些事，你们就要去做。神喺过往、而家同埋永远都系一样嘅，但系我哋唔系。我哋每一日都需要鞭策住自己，去获得赎罪嘅力量，使到我哋能够真正咁样改变，变到更加好似基督一样，有资格获得超升呢个伟大嘅恩赐，同神耶稣基督同埋我哋嘅家人永远咁喺埋一齐。感谢神赐俾我哋呢啲嘅能力、特权。和福音的恩赐，我见证他是活着的，耶稣是基督，他的教会是这个后期圣徒已经复兴了，为的是完成教会的神圣目的和他的使命。今天我们是由多马万宣会长带领，我们全心爱他并且支持他，我们也要见证他的两位之理和十二使徒，他们作为先知、先见、启示和启示者，我这样见证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过去20个月，我们的家庭有福有一个有特别需要的婴儿。我们的孙仔帕斯顿一出世就有一种非常罕有的染色体缺失，这种遗传病就是几亿人之中一个的。当帕斯顿一出世的时候，我们的女儿和她的丈夫就展开一个改变人生的意外旅程，这个经验就成为学习永恒事物的特殊考验。十二使徒定额组的罗素·纳尔逊长老曾经教导，通常不知何解，有些人出世的时候就有肉体的缺陷，某个身体的部分不正常，调节系统失平衡，所有人都会生老病死。然而，身体是无价的恩赐，要达成永恒的目标，不需要有一个完美的身体。其实，一些最好美好的灵居住在脆弱的身体中。最后的时候会到，每一个灵和身体必重新结合成完美的状态，四肢和关节都要回复到原来的躯体。然后，由于耶稣基督的赎罪，我们就得以在基督中成为完全。所有为了亲人而接受挑战、忧心、失望和痛心的人，你要知道，神，我们的天父以无限的爱和永恒的同情爱你和你困苦的亲人。有些遇到这种苦难的人会问，为什么全能的神会被这些事情发生的呢？然后一定会问的就是，为什么会发生在我身上呢？我们为什么要经历残疾、家人早归或者延长痛苦的年岁这些这样的事情呢？为什么要有心痛的事呢？在这些时间，我们可以转向那个由我们天父编写的伟大幸福计划。那个计划当在前身呈现的时候，我们全部人都欢呼喝彩。简单来讲，今生就是为了永恒超生的训练。这个过程充满了测验和考验，一直都是这样，无人可以幸免的。信赖神就是今生的中心，藉着对祂的信心，我们就能够在怀疑多、答案少的时候，从基督的赎罪中得到力量。在祂复活之后，当祂去探访美洲大陆的时候，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给所有人这个邀请。 你们之中有没有患病的，带他们到这里来。你们有没有破竹的、失明的、有缺陷的、残废的、患麻风的、干枯的、耳聋的，或有任何疾病痛的，带他们到这里来，我必医好他们。因为我怜悯你们，我心充满了慈悲。事情是这样的，他这样说了后，全群众、全体群众都一起带着生病的、受苦痛苦的、破竹的、失明的、聋哑的以及任何病痛的，走上前去。他医好每一个带到他们那里的人。我们可以在这个句子中找到巨大的力量。全体群众走上前去，兄弟姐妹，是全体的。我们每一个人都面对挑战，这句说话，有任何病痛的，我们每个人都能够体会到，是不是啊？宝贵的帕斯顿出世之后没多久，我们知道天父会祝福我们，教导我们特别的课程。当我和他爸爸将我们的手指放在他的头仔上高，给他第一个圣职祝福的时候，约翰福音第九章里面的说话就浮现我脑海，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神的作为的确在帕斯顿的身上显现出来。我们学习耐心、信心、感恩，所有都是透过服务、无数忧心的时刻、心痛的泪水、祈祷以及亲人表达的爱，特别对帕斯顿和他的父母。阿各富士德会长曾经讲过，我欣赏那些充满爱心的父母，他们的子女有天生或者后生的严重身心的缺陷，他们默静坚强地忍受和克服煎熬和痛苦。这些煎熬通常在父母子女生中每日持续，毫无解脱。通常父母每日日日夜夜毫无不止地付出超人关怀的爱护，长年累月给他们子女的舒适同解除他们的痛苦，令很多母亲都身心酸痛。就好像摩赛亚书里面所描写的，我们见证到救主给予帕斯顿的家人那份纯正的爱，亦都给予所有的人。事情是这样的，阿尔玛和他弟兄身上的重担减轻了。是的，主增强了他们的力量，使他们轻易地挑起重担。他们愉快且耐心地顺从主所有的旨意。帕斯顿出世没多久，有一晚我们就在犹他州盐湖城那间美好的有幼儿医疗中心的深切治疗病房，注意到医生、护士和护理人员对他毫无微不至的照顾。我问我的女儿，医药费我们怎样给呢？然后我估一个数目，附近有一位医生听到我的估计，他说我估得太低，帕斯顿的医疗费会比我估的高很多。我们那时才知道，原来这间医院大部分的费用是来自很多人的捐献的金钱和时间。当我想到这个小生命对照顾他的人的价值，他的话令我谦卑。
Who were so carefully watching over him. I was reminded
of a missionary scripture that took on a new meaning. Remember the worth of souls in the sight of God. I wept as I pondered the Heavenly Father and无尽的爱的时候，我流下眼泪。我深深学习到灵魂对神的价值、肉体的价值、属灵的价值。帕斯顿的家人学习到，他们被无数天上和地上的施助天使包围住，有需要的时候，有些静静帮忙，有悄悄离开，有些送食物、帮手洗衣去接受路仔打电话来的鼓励，特别为帕斯顿的祈祷。
praying for Paxton.
我哋又上咗一个特别嘅课程。如果你就见到一个人如力，你会唔会去问佢需唔需要帮手呢？定系会立即跳入水去救佢呢？一番好心嘅口头禅，要帮手话我知啦，实在毫无帮助。我哋继续学习到观察同留意我哋身边嘅人嘅生活嘅重要性，唔单止学习到施助嘅重要性，亦都学习到施助带嚟嘅莫大喜悦。多马孟宣会长系个扶起受难者嘅好榜样。佢话：神祝福所有看守兄弟，减轻痛苦，尽力发挥内在一切善良嚟造福世界嘅人。你哋有冇睇到呢度咁嘅人？佢哋嘅笑容更灿烂，步伐更坚固，佢哋散发出心满意足嘅光环。因为伸出援手嘅人，一定会感受到丰盛嘅祝福。而我哋会面对考验、逆境、缺陷、心痛同埋种种嘅苦难，但系我哋慈爱关怀嘅救主会一直陪住我哋嘅。佢应许：我不撒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我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我哋几咁感激天父将美好嘅帕斯顿赐俾我哋，主以藉着佢显示咗佢嘅作为，并继续教导我哋宝贵、神圣、特别嘅课程。我想引用一首我好喜爱嘅圣诗嚟做总结。战争结束之前，我等皆是军人，快乐无比，快乐无比。军中兵士且听，有王冠在储藏，不久便可赢取将他带。兄弟姊妹，我希望同祈求，我哋会继续高贵咁样去承受我哋嘅重担，向那些我们身边受到苦难、需要扶持、需要鼓励的人伸出援手，让我们每个人都感激天父赐予的祝福，更新对天父的承诺，为他的儿女谦卑服务。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唱诗班同会众而家一齐唱《欢欣救主是王》。唱完诗歌之后，我哋会好高兴听到喺琴日卸任嘅总会持座会会长朱丽贝克姊妹嘅讲道。贝克姊妹讲道之后，十二使徒地厄祖陶德克里斯多长老会向我们讲道，之后唱诗班会献唱温和的言语。这个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2周年上半年总会大会。
I'm grateful for that wonderful celebratory.
我非常之感激嗰首咁好嘅诗歌。近呢几年嚟，我受灵启发，觉得要经常讲有关慈助会、慈助会嘅目的同埋特质、历史价值、事工，以及同主教同埋麦基洗德圣职定额组嘅伙伴关系。而家我想讲下先知对慈助会嘅愿景。正如主的先知不断教导长老和大祭司他们的目的和职责，先知亦都分享他们对慈助会姊妹的愿景。从他们的忠告，我们很清楚看到慈助会的目的是提升信心和个人正义，巩固家人和家庭，以及找出和帮助有需要的人。信心、家庭和援助就是先知对教会姊妹的愿景。自从教会复兴之后，很多先知都讲过需要姊妹完全参与主的事工。他们分享对坚强忠信、意志坚定的妇女的愿景。当先知约瑟斯密成立慈助会，他指导首任会长主领这个组织，照顾贫困者，提供他们的需要，并且处理这个组织各项事务。他预示这个精英团体会远离世上的一切邪恶。巴汉扬会长指导他的支理和十二使徒定额组去指引主教，让姊妹地在各支会成立慈助会。他说有些人或者认为这件是小事，事实上不是这样。后来约瑟F斯密会长说，和那些由男人创设的或者女人创设的世俗组织相比，慈助会是由神定立，由神认可，由神制定，由神安立。约瑟菲廷斯密会长说，姊妹们是被赋予能力和权柄去完成很多事。他说，你们是世上最伟大的组织的成员，这组织是神在世上角度的重要部分，其设计与运作方式会帮助这组织里的忠信成员在天父的角度中获得永生。每年数以万计的姊妹同女青年加入这个不断扩大的姊妹圈子，所以无论姊妹住在哪里或者在哪里服务，他们都保有他们慈助会成员身份和联系。由于慈助会的重要，总会会长团希望这些女青年在18岁之前就准备进入慈助会。慈助会不是一项计划，而是主的教会的一个正式部分，由神安立去教导、巩固和启发姊妹有关信心、家庭和援助各方面。慈助会的影响力是超越于星期日的课程或者社交聚会。慈助会是后期圣徒妇女的生活方式，跟随主耶稣基督和他的使徒在古代教会中女性门徒的模式去服务。我们蒙教导女性有义务将慈助会所倡导的美德带入自己的生活之中，正如男性有义务将圣职所提倡的品德典范落实在自己生活之中。当先知约瑟斯密组织慈助会，他教导姊妹要救助贫困者和拯救灵魂。在拯救灵魂的责任上，他们有权去组织和参与，发挥心愿的影响力。当第一位慈助会会长被安立在这个教会中负责去实践经文和施作的时候，约瑟斯密说，慈助会的组织会准备他们蒙得圣职的特权、祝福和恩赐的时候，主救恩的事工亦都同时向他们显明。拯救灵魂包括分享福音和参与传道工作，包括从事圣殿和家谱工作，包括做每一样事，使到自己在属灵和属世上自立。约瑟 惠特苏长老话：慈助会提供解除贫穷、解除疾病、解除忧虑、解除无知、解除一切会阻碍妇女得到喜悦同埋进步嘅障碍。呢个系几咁了不起嘅使命啊！陪到潘会长话：慈助会就好似一座围墙咁，保护姊妹同埋佢哋嘅家人，去促成守望相助嘅探访同埋教导。就是表现出我们愿意同主立约，当我们施助贫困者，我们是同主教和谐一致地谋求圣徒属世和属灵的福祉。宾塞金会长教导说，现在有许多姊妹是穿着破衣，灵性的破衣，在度日他们有权穿上锦袍，灵性的锦袍，能进入姊妹们的家中，将他们身上的破衣变成锦袍。海洛里会长亦分享咁样讲：你看不到主为何把责任放在慈助会去探这些家庭，因为除了夫子自己以外，教会没有人比他们更仁慈、更完全理解明白这些人的内心和生活。约瑟夫·斯密会长告诫慈助会姊妹同佢哋嘅领袖嗰时话：佢唔希望见到慈助会会跟从或者同其他妇女创立嘅组织混合喺一齐，咁样佢哋会失去自己嘅身份。佢期待姊妹会喺每件值得赞扬嘅事上、每件神圣嘅事上、每件能够鼓舞人类儿女、使人类儿女变得更纯洁嘅事上去领导世人，尤其系领导世上嘅妇女。佢劝告要消除任何同慈助会嘅目的有冲突嘅传统、社会趋势、潮流同习惯。慈助会领袖同姊妹有神圣责任避开时尚同社会嘅潮流，领袖要寻求启示，令每个聚会、课程同埋班级活动都遵行成立慈助会嘅目的。交际、友谊同埋和谐团结，系我哋大家一齐同主共事嘅甜美成果。当马文逊会长同佢嘅资历见证主头个先知约瑟斯密复兴咗原本嘅福音，慈助会系福音复兴嘅重要部分。为咗保存慈助会嘅光荣传承，总会会长团最近出版同埋发行《我国度中的女儿：慈助会的历史与事工》呢本书。喺呢本书，我哋揾到姊妹同埋兄弟一齐喺家庭同埋教会工作嘅模式同埋榜样。我哋会学到我哋系边个，我哋嘅信仰同埋要保护嘅原则。总会会长团鼓励我哋去研读呢一本书，让书中亘古不变的真理和鼓舞人心的榜样影响我们的生活。当姊妹同慈助会的目的更和谐一致的时候，先知的愿景就会实现。金会长说，这个慈助会组织有一股力量，尚未充分用来巩固锡安的家庭及建立神的国度，那要等到圣职弟兄与姊妹们都看到慈助会未来的愿景时才实现。他而言说，世上许多良善的妇女，她们通常是有灵性内涵的妇女，大规模地加入本教会，从而促成本教会在末世时代的许多重要成长，而其程度将取决于本教会妇女是否能在好的方面明显地有别于世上的其他妇女。我感谢先知对慈助会的愿景。我同埋戈登兄德莱会长一样，相信冇其他任何组织能够同本教会嘅慈助会相比。呢个系我哋嘅责任，去增强信心，巩固家庭同埋提供援助，实践先知对慈助会嘅愿景。 我以浪卓书会长的说话来做结束，持续会的前景将不可限量。随着教会成长，持续会能发挥效用的范围亦将之扩大，会比以往更能够行善。他对帮助建立神国会的神角度的姊妹话，由于你们分担了重担，将来主在这事工上赐给他忠信的儿女们胜利，并赐予他们超胜及荣耀时，你们必定能共享。我为此个预警作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Our deepest gratitude and love.
以最深的感謝去感謝過去的總會持續會會長團貝克姊妹和她的資歷和所有的總會持續會的領袖。最近我們見到社會大眾對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的信仰越來越感興趣，這些是我們最開心見到的事，因為我們教會最根本的目的畢竟是在世界各地教導耶穌基督的福音和教義。但是我們必須承認，由過去到現在，始終都有些人對於我們的教義和制定這些教義的方式感到困惑和不了解。這個就是今天我想講的主題，救主在全盛時期教導祂的教義。他的众使徒在错误的传统和世人的学说攻击之下，千辛万苦地将他的教义保存下来。在新约使徒书信里面讲到的事件中，可以看得出在使徒传教时期叛教的情形就已经非常严重和普遍。福音的光线偶尔会在之后的几个世纪出现，直到十九世纪灿烂的复兴之光好像黎明地临到世上，基督圆满而完整的福音再次来到地面上。当父神和他的爱子耶稣基督在一道比太阳的光更加光亮的光柱之中造访年轻的约瑟斯密之后，有关神圣的能力和权柄的启示就好像洪水般滔滔不绝这样涌出来，而这个荣耀的日子就是这样展开了。在这些启示之中，我们发现我们被称为耶稣基督教会核心教义的真理已经再一次来到世上。耶稣亲自解释了这项教义，他的话都记录了在摩尔门经，耶稣基督的另一部约书里面。这是我的教义，也是父赐给我的教义，我为父作证，父为我作证，而圣灵为父与我作证。我作证父命令各地所有的人悔改并相信我。凡相信我并受洗的必得救，他们就是承受神国的人。凡不相信我的人不受洗的必被定罪，凡相信我的也必相信父，父必为我向他作证，因为他必用火与圣灵眷顾他。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这就是我的教义，凡建立在这上面的就是建立在我的磐石上，地狱之门不能胜过他们。这个就是我们的信息，是我们所建基的磐石，是教会其他一切事物的基础，就好像源自神的一切事物，这项教义纯正、清晰而且容易了解，甚至是小孩子都非常容易明白。我们以喜悦的心情邀请所有的人接受这项教义。在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里面，信条第九条讲到，我们信神已经启示的一切及他现在启示的一切，我们也信他仍要启示许多有关神国度的伟大而重要的事。即是说，虽然我们还有很多不知道的事，但是我们所接受的真理和教义，无论是已经来到或者将来会继续来到的， 都是藉着神的启示而来。在一些信仰团体里面，宗教学者主张教会的领导阶层要有平等的教导权柄，有关教义的事可以由各个阶层提出意见，然后一比高下。有些人依靠中古时代基督教的大公会议和他们的教条，还有些人主要集中在后使徒时代宗教家的论说，或者好像是研究圣经解释的方法和圣经注解。
We value scholarship.
我们重视能够促使我们更加了解的学术研究成果，但是今天的教会和古代的教会一样，无论要确立基督的教义或者是更正教义上的错误，都是经由主赐与权柄的众使徒所获得的神圣启示而来的。在1954年，当时担任总会会长团之理的小鲁宾克莱克会长解释怎样在教会里面教导教义，以及总会会长的首要职责是什么。哈拉克会长提到总会会长团和十二使徒定一组的成员的时候说，我们都应该记得有些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受指派执行特别的召唤，他们拥有特别的恩赐，他们蒙支持为先知、先见和启示者，令他们获得一种教导人的特别属灵恩赐。他们有权力、能力和权柄向人宣告神的意念和旨意，这些权力、能力和权柄仅次于总会会长的全部能力和权柄。其他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在教导方面就没有获得这种特别的属灵恩赐和权柄，他们因此在这方面受到限制。他们教导的能力和权柄受到限制的情形亦都适用于教会其他的职员和成员，因为他们都没有先知、先见和启示者的属灵恩赐。除此之外，我刚刚提到总会会长在这方面有更多的特别属灵恩赐，因为他是整个教会的先知、先见和启示者。救主是怎样向先知、先见和启示者透露他的旨意和教义的呢？他会透过使者或者由他本人亲自采取行动，他会用自己的声音或者透过圣灵的声音来讲话。圣灵和灵之间的沟通可以透过言语来表达，或者是透过感觉来传达言语难以说明的事。救主会个别这样对他的仆人讲话，或者是在他仆人所组成的议会讲话。我要用新约的两个故事来讲明这一点。第一个故事是给教会领导人的启示。在使徒行传较前的部分，我们发现基督的使徒表示，根据早期施作的模式，福音信息只是会传给犹太人。现在根据主的时间表，是时候作一些改变了。在约伯，彼得一连三次发了同一个梦。他见到一块大布扎住了四个角，里面有各式各样的动物从天而降，而且受到命令要宰了他们来吃。彼得有些迟疑，因为根据摩西律法，其中至少有一些动物是不洁净的。彼得从未违反过诫命去吃这些动物。但是彼得在梦里面听到有个声音跟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个梦境的含义因为后来很快发生的事件而显得清楚明白。过了不是很久之后，罗马的百夫长哥利流派遣几个人去到彼得所住的地方，请彼得去教导他们的夫子。哥利流聚集了很多亲友，这些人都很期待听到彼得的信息。彼得说，神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洁净的。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的。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那些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也晓在外邦人身上，就都稀奇。于是彼得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藉着赐给彼得的这一次经验和启示，主修改了教会的这项做法， 并且赐予了启示，令到门徒更加完整地了解教义，而福音传播的范围亦都广大地遍及全人类。在《使徒行传》较后的部分，我们发现了与这件事有关联的另一件事，说明了有关教义的启示如何可以在议会之中获得。当时众人争论摩西律法所规定的割礼是不是应该当作一项福音的诫命在基督的教会里面实行。使徒和长老于是就聚会商议这件事。我们关于这个会议的记载当然并不完整，不过我们知道他们辩论了很久之后。彼得这位资深的使徒站起身宣告圣灵向他证实的事。他提醒议会，当福音开始在哥尼流家里面向未行割礼的外邦人宣讲的时候，他们亦都和那些行了割礼的犹太归信者一样接受圣灵。他说神藉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并不分他们我们。现在为什么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轭放在门徒的颈项上呢？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之后保罗、巴拿巴亦都可能还有其他人都纷纷表示支持彼得的讲法。雅各提议要发函向教会全体成员告知这项决定，议会的众成员都同心定义，团结合一。众使徒在信里面宣布这项决定，说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换言之，这项决定是神透过圣灵所赐的启示。耶稣基督复兴的教会在今日亦都遵循着同样的模式。总会会长可以根据他接受到的启示来宣布或者是阐述教义。教义上的传译和传释亦都可以透过总会会长团和十二使徒定下组所组成的共同议会提出。议会在进行讨论的时候，往往会考量标准经典的内容、教会领袖的教导和过去的做法。不过去到最后，就好像新约时代的教会一样，他们的目标不单只是要在议会成员之间达成一致同意，亦都要得到来自神的启示。这样的过程是同时运用理性和信心来获得主的意念和旨意。同时大家要记得，无论过去或者现在，教会领袖所作的声明不一定都等于教义。教会入面普遍的认知是，一位领袖针对某一件事所讲的说话，通常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所讲出来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教会的官方立场。对教会全体成员亦都无约束力。先知约瑟斯密曾经教导，先知唯有在履行他的职责的时候才具有先知的身份。我先前引述过克拉克会长的说话，亦都曾经这样教导过。由我细个的时候，我父亲讲了一个小故事给我听来说明这一点。我不知道当时是藉着什么权柄，但是这个故事说明了这一点。父亲的故事当中提到，当大家因为詹士敦军队的来临而情绪激动之际，伯翰兄弟在某一日上午的聚会之中，慷慨激昂地讲到即将来到的军队，并且表示要试图和他们对抗，将他们赶走。但是在当日下午的聚会之中再度起身，伯翰兄弟说自己在上午已经讲过的话，但是同上午所讲的话刚刚完全相反。教会能够藉着圣灵赐给全体成员的见证得知，总会众兄弟所提出的看法是不是按照圣灵的感动，最后这项知识就必会被显示出来。先知约瑟斯密讲过以下的这句很重要的说话，来证实救主是我们一切教义的核心。我们宗教的基本原则是使徒和先知对耶稣基督的见证，见证他死亡、被埋葬、在第三日复活之后升天。有关我们宗教所有其他的事都只是这个见证的附属部分。 约瑟斯密对耶稣的见证是他活着，因为约瑟见到耶稣在神的右边，也听到有声音作见证说他是父的独生子。我呼吁所有听到或者读到这项信息的人，都能够藉着祈祷和研读经文，来寻求对耶稣基督的神圣品格，对他的赎罪和复活有着相同的见证，藉着悔改接受洗礼和接受圣灵的恩赐来接受这项教义，然后在一生之中遵守耶稣基督福音的律法和圣约。复活节的庆祝活动即将来临，我要作我个人的见证，拿撒勒的耶稣从古至今都是神的儿子，是古代所预言的那位尼赛亚，他是基督，他在客西马尼园受苦，死在十字架上，被埋葬，并且确实在第三日复活，他是复活的主，我们所有人都会透过他而复活，亦都将会藉着他而在他天上的角度之中获得救赎和超升。这项就是我们的教义，证实所有先前已经讲过的，并且为我们这个世代而再次重申对耶稣基督的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We are grateful.
我哋感谢大会堂唱诗班同指挥同埋司琴今早带俾我哋优美嘅音乐。呢场大会嘅最后一位讲者系我哋敬爱嘅先知多马孟孙会长。佢讲道之后，唱诗班会献唱赞美诗歌《万福源头》。之后散会祈祷是70元柏马恩长老。
My beloved brothers and sisters,
各位兄弟姐妹，今早我希望同你哋讲永恒嘅真理，嗰啲会滋养我哋生活同带领我哋平安翻屋企嘅真理。到处嘅人总系来去匆匆，喷射机载满旅客，跨过辽阔各州同跨越浩瀚嘅大海，令人能够出席商业会议、履行职责、享受假期同探亲。每一日当我哋来去匆匆办事，各处四通八达嘅道路，包括高速公路、车水马龙嘅车辆，载住成千上万嘅人，为各种唔同嘅理由喺呢啲公路上喘留不息。喺呢个节奏好快嘅生活，我哋有冇停落嚟沉思片刻，思考永恒嘅真理呢？同永恒真理相比，日常生活嘅问题同忧虑好多已经变得微不足道。今晚食咩呢？客厅要由咩颜色嘅油呢？要唔要帮阿仔报名参加足球队呢？但是一旦危机发生，心爱嘅人受咗伤，健康嘅人突然病倒，生命嘅烛光逐渐微弱，死亡嘅临近，呢啲问题同无数好似佢哋嘅其他问题都会变得无关重要。呢个时候我哋嘅思考成为专注，轻而易举判断到边啲事确实系重要，边啲事系微不足道。最近我探望一个患重病嘅女士，佢两年几以嚟一直同病魔搏斗。佢表示在他有病之前，每日总有忙不完的事，例如是将屋企打扫得一尘不染，或是用精美的摆设布置家居环境。他每个星期去找发型师两次，每个月花很多钱同时间买衣服摆在衣橱，但是他就很少请孙仔女回家玩，因为他很担心那些他认为昂贵的家具摆设会被那些粗心大意的小手打烂或者是破坏。后来他得知那个令他震惊的噩耗，他的生命受到威胁，可能不久于人世。他说听到医生诊断的那一刻，他立刻知道无论剩下多少岁月，他都要尽量和家人朋友相处，亦要被福音成为生活的中心，因为对他来说这些就是最宝贵的事物。每个人有时都会有这种这么清晰明白的时刻，但不一定要经历这么惨痛的情况。我哋清晰睇到我哋嘅生命乜嘢真係重要，同我哋应该点生活。救主讲过，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有坏也有贼 挖掘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有坏，也没有贼挖掘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在我们深切地思考或遭遇困厄的时刻，世人的灵魂总是向上天呼求，祈求神为我们解答人生最重要的几个问题。我们在哪里来？为什么来到这里？死后会去哪里？这些问题的答案在课本那里找不到，在网上边查唔到嘅。呢啲问题超越今生，关乎永恒。我哋喺边度嚟？即使唔讲，每个人都冇办法避免谂到呢个问题。使徒保罗喺阿略巴古同雅典人讲：我们是神所生的，我们都知道身体是尘世父母所生的，因此有必要探讨保罗这句话的含义。主话过，灵和身体就是人的灵魂，因此从神而生的就是灵体。希伯来书的作者称神为万灵的父，全人类的灵确实都是神所生的儿女。我们注意到一些受灵启发的诗人曾经针对这个主题写下了优美动人的诗句，记录了超然非凡的思想，让我们思索研究华斯华斯所写的真理。世人出生不过睡眠遗忘，出生时份灵魂犹如星辰，恒古之前早已另有相居处，乃是来自迢遥千里远方，不是完全遗忘，亦非完全赤裸，而是驾着荣耀云彩而降，来自神处我们的老家。婴孩时期天堂仍在咫尺地方，父母思考自己身负教导、启发、提供指导、指示和榜样的责任。与此同时，子女尤其是正值青少年时期的子女，都会问这个深刻的问题：为什么我们来到世上？往往这个问题向他们灵魂深处说，我点解嚟到世上？我哋应当几咁感激睿智嘅创造主，佢创造地球，派我哋嚟到世上，藉住一层幔子，俾我哋忘记前生，好使我哋经历一段接受考验嘅时期，藉此机会证明我哋有资格接受神已经为我哋预备好嘅一切。显然尘世生命的一个主要目的是要获得骨肉的身体，我们同时亦获得选择权的恩赐，有特权在千千万万的事物上为自己选择，从患难中学习教训。我们分辨善恶，亦区别苦与乐。我们发现我们的行动负有必然的后果。我们从服从神的诫命，就有资格住在耶稣曾经提到的家里。他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虽然我们来到尘世有荣耀的乌云跟随之后，人生岁月不断向前， 童年之后进入青春期，而成年岁月亦在不知不觉中来到。从经验中我们学习到，当我们在人生路上前进的时候，向天上寻求协助的需要。我们的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已经指明通往完全的路，他们向我们招手，要我们遵从永恒真理，成为完全，好像他们一样那么完全。使徒保罗将人生比作一场竞赛，他敦促希伯来人要放下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全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途路程。我们除了满腔热诚之外，亦不要忽视传道书这句名字的劝告：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能胜。事实上，奖赏是属于那些持守到底的人。当我在沉思人生的竞赛的时候，不禁想起小的时候玩的另一种竞赛。我会同朋友用刀仔将柳树柔软的树枝做成小木船，放上用棉布做的三角帆之后，每个人就将自己粗糙的劳作放入急喘的犹他州普柔浮河里面比赛。我们会沿着岸边走，看着那些小船有时在激流里面急速地再浮再沉，有时在加深了的水流里面畅顺航行。有一次在这样的竞赛中，我们注意到有一艘船遥遥领先驶向我们指定的终点，突然间推送这艘小船的水流将船冲到一个大漩涡，船身于是倾斜反转，不断在漩涡里面打转，没办法返到去主要的水流上面。最后小船狼狈地栖息，四周围都是船只的破烂残骸，被贪婪绿色青苔的竹苏捉住。童年玩的这种玩具小船没有龙骨稳定船身，亦都没有船舵控制方向，亦都没有动力的来源，一定会顺着阻力最小的水路漂流，下游就是一定就是小船的最终目的地。不似玩具船，我们已经获赐神圣品格来指引我们人生的旅程。我们来到世上绝非为了随着人生的潮流再浮再沉，而是有能力思考理论有所成就。天父让我们在这次永恒的人生旅程启航，我们有祂所预备的方法，可以得到祂的指引，确保可以安全返航。我指的是祈祷，我指的是那个微小声音的低语。当然我亦不会忽略记载阻主和众先知话语的神圣经文，可以帮助我们顺利横过终点。人生在世难免有犹豫不决、强颜欢笑、疾病的痛苦，就好像人生的盛夏逐渐远离，继而深秋临近，残冬凄冷，体验我们称之为死亡。每个认真思考的人必定曾经自问一个问题，而古代的约伯这样道出他这个问题：人若死了，岂能再活呢？虽然我们尽量将这个问题抛诸脑后，但最终必定一再浮现。死亡必将临到所有世人身上，临到布里门山的老年人，召唤人生旅程尚未过半的壮年，亦经常压息自止的笑声。 人死后生命是不是继续存在呢？死亡是不是一切的终结呢？罗伯伯利福特在他的书《神和我的邻居》攻击基督教接受的信仰，例如神、基督、祈祷和特别是不死，他大胆声称死亡是我们生存的终结，没有人能够用其他方法证明。然后惊讶的事情发生，他的怀疑理论突然间粉碎变成尘埃，令他暴露无遗和无法抵抗。他慢慢开始感到返回他所嘲笑和遗弃的信仰里面。有什么造成他的观点有这么深刻的改变呢？他太太过世，他用破碎的心走入他太太尘世生活摆放物品的房间，他再望着他所爱的面孔。他走出房间后对朋友说，这个是他，但是又不是他，每样东西都改变了，有些以前在这里的东西被拿走了，他已经不是一样。如果他不是灵魂，有什么可以离去呢？之后他说，死亡并不是一些人所想象的，这些好像是去到另一间房间，在那个其他房间我们可以找到我们所爱和失去了亲爱的女士和男士和甜美的孩子。各位兄弟姊妹，我们知道死亡并不是终结，在过往世代先知都教导这项真理，在神圣经文里面都可以找到，在摩尔门经我们读到具体和恩惠的话语，谈到灵魂在死亡与复活之间的境况。看哦，有位天使告诉我，所有的人的灵离开这必死的身体，是的，所有的人的灵不论善恶都要被带回家，到赐给他们生命的神那里。于是事情将是这样，二人的灵被接到一种幸福的状态中，那里叫做乐园，是一种安息的状态，平安的状态，他们必在那里安息，不再烦恼、忧虑和悲伤。在救主被钉死十字架上之后，他的身体放在墓穴里面三日之后，他的灵再次进入身体，石门被打开，复活的救赎主走出墓穴，已经具有不朽的骨肉身体。约伯所问的问题，人若死了岂能再活呢？答案就来自当玛利亚和其他人来到墓穴的时候，见到两位衣服发光的人物对他们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由于基督战胜了坟墓，我们因此都会复活，这个就是灵魂的救赎。保罗写道，有天上的形体，也有地上的形体，但天上形体的荣光是一样，地上形体的荣光又是一样。我们所追求的是高荣的荣耀，我们所渴望的是住在神的面前，我们所希望的是成为永恒家庭中的一员。我们一定要赢得这些祝福，透过终生的努力寻求悔改，最后得到成功。我们在哪里来？为什么来到世上？死后会去哪里？这些古今中外的问题不再是不解之谜。从我的灵魂深处和藉着谦卑的心，我见证我刚才所讲的也是真实的。我们的天父非常喜悦那些遵守他的诫命的人，但是他也关心那些迷失的孩子、停滞不前的青少年、徘徊歧途的青年和失职的父母。对这些人和世上所有的人，夫子温柔地说，回头吧， 回头吧，回家吧，来归向我。仲有一个星期，我哋会庆祝复活节。我哋嘅思想会转向救主嘅一生，佢嘅死亡同埋佢嘅复活。身为佢嘅特别见证人，我向你哋见证佢活着，同佢等住我哋胜利嘅回归。咁样嘅回归系属于我哋嘅，系我哋所有嘅人。我祈求是奉祂神圣的名，即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和救赎主。阿们。
Our Heavenly Father,
我哋喺天上面嘅父，我哋好感谢你，可以能够有机会向父神你祷告。
And we do it with reverence heart.
我哋用我哋虔敬嘅心去感谢你，感谢我哋喺呢一场会议里面所接受到嘅信息。好感谢我哋嘅先知曼孙会长，仲有众会嘅会长团。我哋亦都好感谢我哋可以能够有先知同埋使徒嘅带领，仲有佢哋所
俾
我哋嘅教导，我哋亦都特别感谢佢哋所教导关于父神你嘅教义，亦都好感谢呢一场会议嘅美好的音乐和美好的信息，特别是有你的灵的带领，可以能够将这些的见证和感觉打入我们的心里面。父啊，祈求你可以能够帮助着我们，无论我们身处的环境是怎样，都可以能够可以做得更加好，可以能够成为基督的门徒。祈求你可以能够帮助着我们，使我们可以能够在生活里面有智慧，可以能够去知道怎样去进步，亦都帮助着我们可以能够为父神你作见证，亦都为这个福音以行动和我们的榜样去做见证，亦都能够使我们可以能够为真理而战，特别是感谢父神你赐给我们的一切，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这个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2周年上半年总会大会的转播。讲者是选自教会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和总会职员。音乐是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提供。这场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抄写或作其他用途。Is prohibited.